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莫里森抵达皇后镇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进行会谈，新州工党正预备选出新的领袖。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军要求排除在酷刑审讯中获得的证据。越南当局宣布发现一种新的新冠变种病毒。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皇后镇和新西兰的总理阿德恩进行了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将有刑事罪行的新西兰公民从澳大利亚驱逐出境的有争议的政策。莫里森表示，两国在应对大流行方面都有良好记录。
The last time we met face to face was in Sydney.
他说，我们上一次面对面交流是在悉尼发生新冠大流行疫情时，大约18个月后，我们是两个经受住疫情风暴挑战的国家，在疫情应对上面可以说比任何国家都做得要好。维多利亚州的新冠疫情封锁已经进入第四天，卫生部门担心墨尔本的一名老年护理员的神秘案例。上周五，在 Arcare Maidstone 老年护理院工作的一名老年护理人员检测病毒呈阳性，并且在出现症状之前已经工作两天。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护理院的居民检测返回呈阳性。受感染的工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但并非所有的员工都已经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护理和助产士联合会说，私人养老院中的护士和个人护理人员没有接种疫苗机会，只能自己做好防护。维多利亚州分局的秘书丽莎说，尽管联邦政府有所承诺，但仍未能够提供疫苗。他说，尽管我们去年在维多利亚州曾经有过经验，当时数百名的老年人在疫情爆发期间在维州的养老院中丧生，但联邦政府还是没有对此负责。如果在私人养老院有任何的疫情爆发，这都是总理和卫生部长的职责。新冠疫苗接种是维州居民被允许离开家的五大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居民在截止到周日晚间的24小时之内，已经接种了超过17000剂的疫苗。活动行业的游说团体呼吁设立紧急的留工者津贴拨款，以帮助在紧急封锁期间停工的雇员。维多利亚州的旅游业委员会表示，他对目前封锁期间没有收入的工人感到担忧。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了一项2.5亿澳元的一揽子支持计划，以帮助中小型企业，并为活动行业预留了2000万澳元。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费利西亚·玛利亚尼说，紧急的留工者津贴拨款将为封锁期间失去所有收入的工人提供安全网。这些员工现在已经没有留工者津贴的安全网，但我们现在在维多利亚州进行的各种封锁期间，很多的员工已经在过去15个月里面获得可能应得的累积的任何影响假期，因此我们外面有很多人失业了7天，是绝对没有收入的，也没有保护他们的安全网。上周五，乔迪·麦凯辞去新州工党领导人的职位之后，该党正在准备选举一位新的领导人。前新州反对党领袖迈克尔·戴利表示，他将在周一正式提名再一次的出任该党的领导人，可能会和新州工党的前交通发言人克里斯·明恩斯进行正面竞争。明恩斯尚未正式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但他此前曾经两次尝试争取新州的工党领导人职位，并失败了。塔州有20多人因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被送院治疗。该事件发生在当地 Dover 附近的 Tassa 三文鱼的工厂。多人在吸入过量一氧化碳之后出现呼吸困难或者是呕吐的症状。据信，事故原因为一辆室内工作的叉车操作失误导致。目前所有患者病情稳定，其中3人还在留院观察。塔州公平安全委员会正在就此事件展开调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因在北京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面临审判，他要求排除在审讯当中获得的证据，说自己受到了酷刑。自从上周法院听证会开庭以来，是他首次发表评论。这个庭审对他的家庭和澳大利亚的领事官员不开放，因为中国方面表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自杨博士于2019年1月被拘留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急剧恶化。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尚未收到针对杨博士指控的任何解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将其拘留描述为没有任何理由的。埃及、以色列正在举行高级别会谈，以巩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并在为期11天的战争后重建加沙地带。该飞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废墟。埃及外长萨麦赫·舒克利正在昨天抵达开罗的以色列外长加比·阿什肯纳奇会面。以色列驻开罗大使馆通过推文表示，阿什肯纳奇的到访是2008年以来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首次访问。两位部长还计划就停火以及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士兵和公民等问题进行商讨。阿什肯纳奇先生在抵达开罗之后在推特上表示，我们将讨论和哈马斯达成永久停火，建立一个由国际社会发挥关键作用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加沙机制。埃及外交部长萨米·舒克里在开罗会见以色列外交部长。这场高级别的会谈是为了在加沙地带实现和平和停火而努力。这是自08年以来以色列外长首次公开访问埃及。以色列外长加比·阿什肯纳奇表示希望在该地区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他说，我真的希望能够很快地重启埃及航空公司的航班，并发展和埃及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这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我们和他的和平协议属于战略资产，应该促进。我觉得这次会议很好，很了不起。我邀请部长访问耶路撒冷，他接受了，而且我希望很快我们就能在外交部看到他。哈马斯和以色列军方之间的11天冲突已经在加沙造成数百人死亡，许多人流离失所。两位部长讨论了停火以及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士兵和公民的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对哥伦比亚卡利市的致命冲突表示关注。据报道，自上周五以来，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中已有14人丧生。巴切莱特女士说，需要迅速调查并且恢复对话，呼吁对暴力行为负责。该国正处于对总统伊万杜克政府抗议的第二个月。抗议活动一个月以来，至少有59人死亡，超过2300人受伤。白俄罗斯的一个受欢迎的互联网新闻网站的主编因涉嫌极端主义而被拘留。编辑阿利亚克塞·肖塔在独立记者及总统卢卡申科的反对者遭遇镇压之际被捕。目前还不知道肖塔是否被正式的指控犯有极端主义罪行，这可能会导致最高10年监禁。此事发生在白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齐哈诺夫斯基被捕一周年的之际。在被捕的数天之前，他宣布竞选总统以挑战卢卡申科。他的流亡在外的妻子和现任反对派领导人齐哈诺夫斯卡娃在立陶宛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赞扬那些团结一致的人。一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会在抗议活动当中看到这么多人，多到你无法计算。我们尤其无法想象会面临无法原谅的痛苦。在这之后，我们将无法翻过这一页。一周之前，白俄罗斯对媒体的镇压升级，记者罗曼·普拉塔塞维奇和他的女友被逮捕，他们乘坐的客机因所谓的炸弹威胁而改道至明斯克机场。越南当局宣布发现一种新的新冠变种病毒，为在印度和英国发现变种病毒毒株的混合体。就在越南全国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之际， 当地的北宁和北江省爆发了新冠疫情。这两个地区是人口密集的工业中心，苹果和三星在当地拥有数万名工人组成的电子产品组装生产线。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北江的一家公司就发现4800名的感染者，占其员工总人数的1/5。越南卫生部表示，在新确诊患者的基因排序当中发现这种新变种病毒，经过实验室的培植之后，发现这种病毒较其他的已知病毒更具传染力，能够非常快速的自我复制，所以短时间内在不同地点都出现多个确诊病例，会尽快的向国际社会通报。越南有9700万人口，目前接受疫苗接种的只有100多万人。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曾经两次入围法网决赛的男单四号种子选手多米尼克·蒂姆在今年的法网不敌世界排名第68位的巴罗伯·安杜贾尔，首轮出局。蒂姆在拿下头两局之后连败3局。女子比赛方面，女单二号种子大阪直美因击败帕特利夏·玛利亚·提格后未能出席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而被处以罚款。大阪直美赛前曾经表示，本次法网期间不会履行任何参赛合同当中所规定的接受采访的媒体义务。他也被警告，此举将导致包括违约在内的严重后果。因受到新冠疫情管制，本次法网的前10天仅有5400名的观众入场观赛。法国目前还在实施新冠疫情的2级管制，晚上9点以后实施宵禁。许多选手还将继续在空无一人的赛场上打8轮比赛，但入座人数有望从6月9号之后提高到13000人。今年是巴蒂斯特·特森第一次的现场观看法网，他说：“尽管受到了疫情限制，但仍然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说：“我排了1个小时的队，对于一名法网的球迷来说，现场观赛很重要。2年前我重回法网，但去年无法入场观赛。尽管今年是有疫情限制，但还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们可以现场观赛，看到球员，是真的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7美元、1.06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91元人民币、5.99元港币和21.34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8度；墨尔本晴天，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2度。堪培拉晴天，最高温度是15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早间有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是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